好，欢迎回到 Lindsay 的频道。今天呢，我们来聊这个十万粉丝回馈视频的这个续集，就是跟创业相关这些故事。因为我们平时听这种成功的故事比较多哈，但是呢，失败的那种教训其实挺难听得到的，尤其是可能你很少会听到正在创业的人，然后就在这儿逼逼自己的创业故事。我现在到现在为止创业将近三年了，不是说要给大家指导，给大家建议，我就是聊一聊我自己创业和我身边的一些故事。我先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这其实在我上一期那个讲那 Facts About Me 的视频里边讲得更详细，所以我就不赘述了。我自己是在国内长大的，大连土生土长，然后呢09年开始上本科，在北大读的经济和金融，然后之后在哥大读了一个金融数学的研究生，然后毕业之后我加入了 JP Morgan， 然后在 JP 待了3年多吧，然后出来开始现在开始创业。创业这个公司呢叫做 Offer 帮，是一个求职在线学习平台，说白了就帮大家找工作，教大家怎么找工作的。这就是我简单的一个经历。就我先说从创业最开始吧，最开始一般都是先有一个想法，对吧？就是我们到底想干点什么。很多人都会觉得，你听到那些大公司的想法，你就觉得哇塞，好 make sense 呀。比如说微信，对吧？两个人聊天，在线聊天。再比如说像淘宝或者说 Amazon， 那不就是把那些商品放网上卖吗？但是其实你要真是放到自己这个角度来讲，你说让我想一个创业的 idea， 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其实这些 idea 啊，可能90%、95%以上都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去商业化的。这种怎么说呢？比如哈，前几年咱们看到有一些那种 O2O 的案例，就是说上门干这个，上门干那个。比如说我上门给你洗车，或者上门美甲，或者怎么样。但其实你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事儿哈，就是专门要找个人上门去给你洗车，拿着各种设备，这时间成本各方面成本，你要额外支付这么多钱让人上门给你做这件事情，他可能就不一定那么 make sense。 那我还不如自己把车开出去洗了，反正也不是很麻烦。所以比如说我们如果从供给需求或者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他可能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下就不一定是一个特别适合创业的想法。虽然一开始你也觉得哇塞，这想法好好啊，因为创业的时候你经常会哇灵光一现，这事好好啊。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它可能就存在一些问题。拿我自己举例，其实我最开始也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当时想解决的呢，就是留学生找工作会有各种困难嘛，然后呢市场上没有特别好的这种资源，所以我当时就想，哎，那我弄一个平台，对吧？然后我让有经验的人在上面当导师，然后学生如果说有需要就可以直接来跟导师咨询。你说这个想法多好。平台真的是一个很难搞的事情，尤其是以我当时第一次创业的那个经历吧。就首先哈，供给端这些导师你要怎么去管理，要招募有成本，管理有成本，验证有成本，各方面都是成本。然后平台本身运营也有成本，你说你从中间抽多少钱，抽多了人觉得哎这个东西不太 make sense， 抽少了你这平台又运营不了。然后需求端怎么让求职者知道这个东西对他有帮助，让他再上来，就整个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反正弄到最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太 work 了，所以我最后也是转型了。所以说到底啊，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想搞的这件事情，我们想解决的这个问题，它到底真的是一个真需求，还是说是一个包裹着美好想法但其实并没有付费意愿的一个假需求。这是什么意思？说真需求就是它的盈利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有人愿意为它付费，但是这个量大没大的说让这个公司的商业模式足够能 run 起来，对吧？就是要么是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好的产品，好的服务，有价值，有人愿意给它付费，这 OK。 或者就像现在很多这种互联网的模式，说羊毛出在猪身上，对吧？你有足够大的量哈，大到能有比如说能做广告或者能有其他的一些盈利模式。如果很难达到这两者的话，那这个可能最后就不一定能 work 啊。当然我说的这种一般就是说模式上的一些创新啊。如果说你有一个特别新的技术，或者你赶上了某一个新的浪潮，比如互联网时代一下蹭蹭蹭蹭蹭出来的那些东西，那种就另说了。当然我觉得能不能区别出来是真需求还是假需求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对这个产业或者对这个行业有没有足够深的了解。要么就是我们得是一个资深用户啊，比如说你要想替宅男解决什么，那你就得是一个，对吧，肥宅快乐，这样的话你能深刻的理解他们的需求，你才有可能哎能研究出来这么一个产品。要么你这是深耕行业多少年，像之前我们讲那些创业的例子，老袁，对吧， Zoom 深耕行业14年。再比如那个 James Dyson 的创始人之前也是哎就搞那种发明创造。你像 Lululemon 的那个创始人薯片哥 Chips Wilson， 他也是之前就是做那种运动服装品牌的。那还有人就问啊，说那我能不能我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我可以去融资，对吧？哎，这样有人给我投钱了，然后我再去创业，攒个团队把这哥们儿都叫过来，然后一起开始干。这种想法的哥们儿啊，我个人感觉你想的有点太美了。你想的资本，对吧，他们投资他们都是为了赚钱的，他怎么可能在一个 idea 还完全没有一个支撑的情况下就可以愿意把钱投进去呢？而且尤其是现在啊，已经完全不是像2014、2015年说哎我拿个 PPT 去画个大饼，然后就有人给我投100万 万的天使融资，我就开始干了。因为那时候对吧，双创啊，钱多，大家很多投资机构他必须把这些钱投进去，但现在已经完全不是那么一个时代了，钱也没有那么多，而且经过了那几年，很多画大饼的公司都死了 2VC 的公司都没了，那这些投资人现在肯定也是越来越谨慎，一般情况下他们也得看到说 OK 你已经做了一些努力，做了一些工作，你看到了市场上有这个需求，就是叫 traction， 已经看到了这个，然后现在需要钱进来，你就能 run 起来了，对吧？他们一般愿意投这种项目。那种说哎，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就想去融资的，壮士请三思。我当时其实已经辞职出来开始干了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当时嘛也大家都融资，然后我也想说哎，要不要去融个资，然后我就画了一个 PPT， 我也是花了好几天啊，在那个 Canva 上下了一个模板，弄得可漂亮了，然后我就给那些有经验的做投资的朋友去看，那真的是劈头盖脸一顿骂，你这个市场怎么不对，你 size 怎么不对，你的模式怎么没想清楚，你这你那的，我就觉得啊，这事儿是不是要做不下去了。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当他们给你指出来一些问题的时候，有可能确实是你自己知识上的一些盲点，就比如说我，因为我说我做平台转型了嘛，其实当时就有很多投资人都在 challenge 说你未来这个成本和收益能不能算明白这笔账，但当时我就一腔热血，我说啊，这个能行啊，怎么怎么样，但最后事实也证明反正我是没弄起来。我一开始最开始融资哈，是我去开始参加各种活动，就是有点像你要找工作的时候要去 networking 那种，当时就参加了 MIT 的一个校友活动，然后当时那里边就有一个投资人，他看我这个项目哎，感觉好像有点增长还挺有意思的，有一个天使投资人协会叫 New York Angels， 就把我带到那边去让我去做 pitch， 我第一次当着那么多人面 pitch， 底下四五十个都是挺有经验天使投资人，而且里边好多都是自己有创业经验嘛，然后我当时啊也是很青涩的一个小姑娘，就站自己站在那拿就在那讲，其实我那两个底下那两个腿在那瑟瑟发抖，不过最后也确实就也没融到嘛，失败了，不过失败就失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非常紧张的这个小故事啊。我在创业之前我经常听的一个 podcast 叫做 How I Built This， 每次我听了他都热血沸腾的，那里边都是讲大家创业成功的一些经历，但是无一例外的每一个人都有那种难道要做不下去的时候，都遇到了特别特别多的困难，然后尤其是那种前期需要资金量比较大的项目，那这里头最大的困难就是融资了。我看的有一个例子，就是 The Muse 一个网站，它的创始人叫 Catherine，他就是去融资，然后收到了148次 no， 早餐咖啡是 no， 早餐是 no， 午餐是 no， 下午茶是 no， 咖啡是 no， 晚餐是 no， 就整天全是 no， 那最后就在149次，哎，有人愿意给他投资，有人愿意支持他的这个事业和梦想。而且我自己就这么慢慢走下来之后，我就慢慢意识到其实不是所有的 business 都适合去融资，像我们刚刚说资本他喜欢那种高增长，就是这个 idea 已经验证好了，只要钱一进去就嘣的一下就要炸了的这种产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看综艺你能看到很多那种在线教育，那就说明哎，有很多资本都注入了，那打广告对吧，你看什么猿辅导、作业帮、高途、清北网校，这数不胜数，就一个劲儿砸钱砸钱给你不停的 cashback 让你去用他们，其实就是想在初期能把市场给抢占了。因为互联网我们知道经常说721嘛，就最大的那头可能能拿走市场70%的份额，他们如果一开始能把用户都吸引过来，能把这个市场抢占到了，垄不垄断不说哈，就最后的收益就会拿到很大的一头，这种哈就一般是资本比较青睐的。那你比如说如果假设一个 business 它是很难去复制或者很难去 scale， 但是呢会有比较稳定的现金流，那这种可能就不一定适合融资。就比如说我是个特别优秀的厨师，我想开家餐馆，那可能本身我做菜很好啊，这个餐馆本身运营就有现金流，但是我要想再找几个厨师把它做成一个规模化的东西，因为像我这么优秀的厨师哪那么好找对吧，这事儿就不是那么好办的，所以像这种事儿可能就不一定需要融资。我自己也 pitch 过一些中国和美国的这个投资人，还有一些区别吧。我就 pitch 国内的投资人的时候，他们经常跟我说最大的几个问题，第一，你市场的 size 有多大，想看这个市场的 size 蛋糕够不够大，第二就是你的护城河是什么。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如果有一天阿里想做这个事儿，腾讯想做这个事儿，你凭什么就能干得过他们？这个问题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凭什么干过。那你说阿里和腾讯要是都想干你了，那说明你眼光也挺好的对吧，你看的至少是个还挺优质的赛道。退不讲他们是自己在砸钱来做这个事儿呢，还是说他们给你买过来更划算的对吧，其实他们也可以算算这个账。但是我有的时候跟美国的投资人 pitch 吧，问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你未来要怎么增长，最近的发展，就基本上不太会考虑到说有一个巨头突然就要干死你了。因为国内前几年也是钱比较多，就当出现一个风口的时候，又市场又比较新，所有人就呀 就是这个豺狼虎豹就都冲上去了，所以就是也是更凶残一些吧。其实这几年慢慢也好一些了，所以我觉得也算是对创业者来讲更有利的一个局势。让我们说创业的想法、创业资金，那之后可能还有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这个团队。其实也有挺多小伙伴有问 Lindsay 问题，就是说创业是不是一定需要一个合伙人？那这个问题肯定答案是不一定。我个人感觉，你可以看看自己的 business 模式，这里边需要的一些核心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看看你有什么，千万不要说几个兄弟玩得很好，所以就哎大家一起创个业挺酷的，然后就大家一起开始搞，就感觉有点抱团取暖。就包括像之前YC 就是在加州那边的一个加速器孵化器，他们就有说到，就是他们那边看到的公司里头50%以上创业公司最后做不下去的原因都是因为 co-founder 不合导致的。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就这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团队最开始最初期的那几个人，大家一定得是怎么说志同道合，然后得信念一致。因为就好像几个人是几只有梦想的咸鱼哈，就是你平时哎看看远方的梦想，然后低下头来翻腾，然后再看看远方的梦想，然后再低下头来翻腾。如果你大家没有那个心力，没有那个劲儿，你可能没有力气整天在那翻腾。因为创业真的很多很多很琐碎的事情，比如说有人问我你有没有做着感觉啊太难了，这个事儿做不下去了，我不干了，我要不还接着回去做金融吧。你说这种时候肯定是有。我一开始我刚刚说我想做那个平台嘛，我们花了好几个月把平台搭建起来了，整个流程都走通了，且前前后后经过了研发，经过了需求调研，经过测试啊，就感觉马上大功告成要上线了。而且你看这多好的一个想法对吧，这边供给需求都互相就很需要，我们只要一上线，那这用户还不是噼里啪啦就来了。你当时以为啊，这不会量太大了，我们服务器要 crash 了，然后你就看着那个网站啊，那 Google Analytics 好上线啦，零，一个人，零，哎，一个人啊，怎么了？哪儿不对了？是平台没问题啊？为啥没人来呢？你当时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沮丧，几个月的心血，感觉这种例子还不是一次两次。就比如我之前我就有说我要去办一个这种线上的公开课，就给大家讲嘛。我聊了那么多学生，我非常知道这些信息，就是找工作一些很基本的信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用的。那我要搞一个这种公开，那肯定大家都觉得还免费的，对吧？大家肯定就都来了。结果我就宣传完，到最后一上线上一看，哎，就那么是几十个人，哎呀，你说怎么就推不出去呢？就是你哭吗？没有人来帮你，没有人听你哭，你只能赶紧拍拍屁股，赶紧起来接着干吧，还有 bug 要修呢。这种东西啊，真的是不能拖，越拖事儿越大。你比如一个用户，他今天不满意来找到你了，半夜12点，你看着这个东西了，你怎么办？你拖着，明天他只会更不满意，你只有更大的难题需要解决，所以赶紧哎起来打电话吧。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就不像在大公司里头，哎，你说今天看着个什么事儿，哎，放着吧，说不定哎明天什么什么部门就给解决了。然后你在大公司有时候还学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技术，叫做甩锅。哎，因为我最开始在公司，我刚去工作嘛，还挺 nice 的一个小姑娘，也是比较青涩，人让你干点什么，你说好呀，就什么最后，然后就谁什么东西都给你干。慢慢你就发现啊，原来这项技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做 startup 的时候，你甩给谁，对吧？甩到谁那儿，最后都是你自己的活，所以那就只能是开始干了。我觉得哈，在创业里边，其实很多情况下，这个执行就是 execution， 它比那个想法还要重要。就我开始创业的时候，我跟别人聊，我说啊，我在别人问我做个什么事情，我说我在做这么个事情。然后其实我听到很多次啊，我也有这么个想法，但其实很多人都这么想，但最后真的能落到实地上的人其实真的是少之又少。哎，我刚才说团队说到了执行，不过其实真的我个人感觉执行在整个创业过程当中是最最最难，也是最最最重要的。你看刚刚我偷偷讲了那么一大堆东西，都是在执行过程当中会遇到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也是有的时候有的朋友问我天天怎么老乐呵呵的，我觉得谁没有愁事儿，对吧？尤其是创业那杂七杂八事儿多了去了，但是你慢慢就发现，哎，遇到事儿怎么办呢？你没什么别的办法，就是干呗，对吧？这想法再美好，最后你不干就都是啥玩意儿没有。所以就是创业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故事和感受吧。如果你现在有什么想法想创业，那我觉得就都干起来的，对吧？不妨一试。2021年都到了，你还在等什么呢？啊，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拜。来，我们就等会儿，什么事儿？